审判，以利家的审判。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2节到36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2节到36节，我们以齐声的方式来诵读这几节的经文。好，好，我们来一二齐。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女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分身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福德，又将以色列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的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故意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毁己了。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远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却不如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耶和华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我家中必远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使从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尽的必使你眼目干闭，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必都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俄弗里非里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时。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远远行在我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好，请大家再次检查一下手机，把手机给关上或者放在震动上，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心来聆听神的话。
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感谢主，上个礼拜四我们有很好的感恩节的聚会，也感谢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工的摆上。好，今天我们继续的回到我们撒母耳记上这个讲堂， 这个书卷。好，现在已经9:59了，今天有算差我时间，有点非常紧。好，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有带领我们主啊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赞美你。主啊，今天也是12月的第一个主日，圣餐主日，你预备我们的心，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那我们来到主啊你的圣餐桌前的时候，那我们能够真实的认罪悔改。不管我们的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主啊，求主洁净孩子，赐我当说的话语，也让弟兄姊妹得到造就。你保守带领下面的时间，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垂听我们同心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上次我们已经讲到第二章，其实上次我真正才讲到22节，所以到今天21节，我今天又从22节接下去。以利的儿子，他作为祭司，他亵渎神，被神惩罚。大祭司他的爸爸以利呢，就包庇纵容这两个儿子，轻看了神给他们的权柄。上帝选择撒母耳来代替以利，就标志着整个士师时代的结束，先知侍奉的兴起。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讲的关于以利两个儿子的事，我们现在我们看一看以利家的审判分两点。第一点是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审判的原因第一个小点是以利的两个儿子的罪。圣经上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不认识耶和华，是个恶人。上次我讲过，恶人就是邪恶之子，比列之子，邪恶的人是撒旦的儿子。哇，祭司竟然是撒旦的儿子，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好，他们有什么罪呢？ A， 他们呢抢祭肉，本来祭司给他们是宣肉，右腿的肉是给祭司以及他家人吃的，但是这两个祭司呢不满足，我要吃牛筋，我要吃牛尾，我要吃牛的什么腓力牛扒，对，所以呢他们就派他的仆人拿着叉子去百姓在煮祭肉的锅里面鼎里面来随便的插，想要什么就插走什么。这是抢祭肉的罪，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吃脂油，因为旧约律法中规定脂油这个是上好的，要烧了献给耶和华做馨香的火祭。他们呢吃煮的肉吃腻了，他们要吃生的肉，要吃烤肉 barbecue。所以呢 barbecue 呢如果有油在肉上面，烧起来就非常的香。所以呢他们也不管律法的规定，脂油要烧给神的，直接把生肉抢走，把脂油抢走，这在旧约律法里面是死罪啊。他们不管，他们照样做。第三呢，他们是威胁百姓，让人厌弃去献祭。这些以色列百姓知道这两个祭司的恶行，他们就妥协说，好啊，那等我们把脂油烧了，生肉你要生肉也可以，你要哪一块的生肉都可以，随便让你拿。但是他们不满足，他们威胁说，你立时给我，你马上给我，不给我我就抢了，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吗？所以呢他们就威胁这些百姓，利用百姓敬拜神对神的爱心去威胁这些百姓，所以以至于让百姓都厌弃来到示罗会幕献祭。所以这个是罪上加罪，不但他们胡作非为知法犯法，他们还拦阻以色列百姓都不想来献祭了，每一次来献祭都受气，还要被威胁。所以呢 这是以利两个儿子的罪。圣经上说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好，他们还有什么罪呢？还有个罪是在22节今天读的，与守会幕的妇女苟合。会幕的妇女，他们有可能是分别为圣的那个来侍奉神的，他们有可能是拿细耳人，他们有可能是在会幕里面帮助祭司做杂物做助手的这些姐妹，也是要分别为圣的。但是以利两个儿子竟然与守会幕门口的这些妇女来苟合，犯淫乱的罪，有点像笑话迦南人去敬拜主管生育的假神的时候，会跟这些庙里面的庙祭发生淫乱的关系，作为献祭的一个仪式，这是神非常憎恶的。而且我们知道后面菲尼哈他是有妻子的，他妻子后来怀孕难产，所以他有妇之夫，更加不能够跟其他的女人随便发生关系。所以这是以利两个儿子这四点的罪：抢祭肉、吃脂油、威胁百姓、与守会幕的门口的妇女来发生淫乱的关系。以利他是士师时代以色列的权贵，有权有势的人，因为他既是宗教上的领袖大祭司，又是政治上的领袖士师。以利的两个儿子继承他爸爸做祭司，但是却不认识耶和华，他其实就是恶人，是流氓，不按规矩行祭司的职责，甚至去随从迦南地那些淫乱的这些风俗，也不听从父亲的话。所以在这里面，上一次13到17节讲的经文非常生动的把这两个儿子的恶行像画面一样呈现给我们。以利的两个儿子他就是有执照的土匪，他是一荒二霸，他作为祭司，他的行为不仅违背神的律法，而且是严重的亵渎神，践踏神的祭物。以利的两个儿子不仅在以色列众人面前群凶极恶，而且与会幕守会幕门口的妇女苟合淫乱。会幕门口是什么？旧约律法中说会幕的门口是耶和华神与以色列百姓相会的地方，是非常圣洁的地方，竟然他们呢与会幕门口的这些妇女发生淫乱的关系。所以他们这两个祭司，他们的罪恶在以色列民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因为他们是立位之炮亚伦的后代，所以呢只有亚伦的后代才能够做祭司的，他们是世袭他爸爸的职位，他们自然就是祭司，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神，在那边去服侍神。所以这样的侍奉呢，不是生命的侍奉，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凭能义自义的侍奉。他们空有那个职位，但是却没有与这个职位相配的生命，我们中国说德不配位。所以这是以利两个儿子的罪。好，那我们看看审判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是以利的罪。那是不是都是这两个儿子的罪，以利就金盆洗手，跟他都没关系了？以利有什么罪？第一，他作为一个父亲，他没有管教他的儿子。你看他在这里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分身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所以呢，以利他在这里面 他有劝告他的儿子，他说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们，人若得罪耶和华，虽然为他们祈求了，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以利他从百姓耳中听到儿子的恶行，有劝他们说不要这样做，甚至劝他们说人得罪人，神派士师来帮这两个矛盾双方做调解的工作，人如果直接得罪神，谁替他调解啊？所以呢，谁替他祈求啊？这是非常严重的罪。然而他们不听，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上次我讲了，不是耶和华定义杀他们，所以他们呢胡作非为，怪不得他们，是因为神的主权，而是他们硬着心不愿意悔改，耶和华神就任凭他们，就像当时神任凭法老硬着心，最后用石灾，用洪水，用洪海的水把他们给灭掉一样。好，这是审判的原因。第二个，以利的罪。以利有什么罪？ A， 他作为父亲他没有管教儿子。 B 呢，他作为大祭司他没有管教他的属下。虽然这两个人是他儿子，但是这两个人是不是也是他的下属啊？因为他是大祭司，下面两个祭司属于他管的是吗？包括会幕门口的妇女是不是以利管的？也是以利管的。但是以利纵容儿子，也让儿子跟会幕门口的妇女行淫乱的关系犯罪。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作为大祭司他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与师与公他都失职了。所以神在这里面从27节开始说，以利他作为大祭司，第一背弃救恩。27节说，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神再次的提醒以利，他们以色列民族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神就向他们的祖先来显现，神怎样的带领他们出埃及，神怎样的让这些利未支派亚伦家族的人能够主啊服侍神，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但是呢，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胡作非为，背弃了神的救恩。第二个呢，大祭司的神对他的提醒是什么？忽略他的职位。为什么呢？在这里面讲，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附加吗？神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拣选了利未支派，专门归给神，像长子一样。他们没有田地，没有产业，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然后呢，神又从利未支派里面拣选大祭司亚伦家族，让他的儿子孙子后裔能够做神的祭司，让他可以在圣殿会幕里面烧香，让他可以在祭坛上献祭，让他能够在神面前穿以弗德为百姓祷告，来乌灵土民来审判百姓，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赐给你附加。以色列人献的祭有一些举祭摇祭没有烧掉，就专门给祭司家庭来享用，祭司包括他的妻子孩子都可以享用以色列人所献的祭物。所以神给他们是非常尊贵的职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重这个职分，他们忽略这个职分，以权谋私，利用这个职分胡作非为。好，大祭司神对他的第三个提醒是什么？践踏祭物为己，尊重儿子过于神。所以呢，在这里面他是践踏祭物 回己尊而过于神。二十九节这里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为何践踏？你为何去践踏这些在会幕所献的祭物？是没有瑕疵的，是分别为圣，是要献给神的。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以色列民所献美好的祭物回己。所以在这里面，这两大祭司允许自己的儿子随便的践踏神的祭物，然后呢，把神以色列百姓向神所献的美好的祭物用来回己贪污。该拿的是血肉跟腿右腿肉，不满足还要抢，连脂油都要。所以呢，这个是他们的罪，践踏祭物，回己，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以利有没有讲？有讲。讲完以后有没有行动？没行动。所以这个儿子，两个儿子呢，继续的胡作非为，罪上加罪，越来越罪恶，以至于有一天神的审判临到。所以呢，这个是我讲的第一点，审判的原因。那我讲的第二点呢，是对以利家的审判，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审判的原因是他两个儿子的罪，是以利自己的罪。那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挪去神在家中的美好应许。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这边说，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远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这样行，因为你尊重我的，我必尊看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在这里面，神又再一次提到，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就像前面讲，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所以这个是神给他们审判的结果。第一个结果是挪去神在以利家中美好的应许。神本来拣选了利未支派，拣选了亚伦家族后面的子孙以利家族作为大祭司，神给他们这样宝贵的身份，给他们这样的职分，神给他们这样的应许是你和你父家必远远行在我面前，但是现在神说我绝不容你这样行，我虽然给你应许，前提是你必须遵行我的律法，顺服我的旨意，当你背逆的时候，我的应许就可以拿去。所以没有远远的铁饭碗。第二呢，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家中没有老人。二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降服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的家中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所以神给他们的审判是什么？折断他的膀臂，折断他父家的膀臂，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就是在中年的时候就英年早逝，不会受宠正亲的。所以呢，他而且神说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的家人，那未灭的使你眼目干瘪，神没有把他们全部灭尽，留下一些余种，但是这些余种是用来干什么？是用来看神对他们家审判的一个结果。所以让他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两个儿子接下去，我们看到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 这两个祭司就把约柜抬出去，然后约柜被掳，两个祭司儿子都死掉，同一日死掉。神作为一个证据，这个神人所预言的一定会实现，因为这两个儿子必同一日死掉作为证据。所以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有些译本译作必永远没有有权势的长者，家中没有再有有权势的长者。比如说以利，他是以利家中的长者，他是大祭司，他是士师，是吗？他是有权势的，但是将来神要把他这个权势给拿走。就像哈拿的祷告的诗歌里面，卑微的升高，那些升高的降卑，所以呢，这就是神他的作为。整个以利家族就衰败了，折断膀臂和另立大祭司，这些审判在后面的第三章后面第四章后面就会一一的成就出来。所以呢，这是审判的第二结果，是家中没有老年人。第三呢，神的居所败落。32节，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因为以利失败，因为以利他不敬畏神，他两个儿子胡作非为，所以他们被非利士人攻击，约柜被掳走，最后示罗应该也被毁掉。所以在后面的经文就没有提到示罗会幕的事情，因为示罗会幕里面约柜没了，被抢走了，然后整个示罗也被非利士人毁掉了。所以后来呢，撒母耳就一直住在自己的家乡拉玛那边，就没有在示罗继续的来居住了。所以这是他居所的败落。神不在乎这些居所，神在乎的是人有没有敬畏他的心。所以在这里面，以利家审判的结果第四点是另立忠心的祭司代替。35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远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中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所以呢，神要为自己另立忠心的祭司。当时撒母耳就代替了以利，神不对以利讲话了，神反而对年幼的年轻的撒母耳讲话。那后来呢，他要建立坚固的家，他必远远行在我受膏者面前。哎，我们看到撒母耳后来两个他的儿子也不行撒母耳的道，是吗？所以呢，没有远远立在他受膏者就是君王的面前。我们后面我们看到，其实神是拣选了撒都。在所罗门的时候，神把大祭司当时以利的后代大祭司给免掉，所罗门借着所罗门的手免掉，因为他跟亚多尼亚一起的要谋反要叛变，所以所罗门就把他免掉。拣选的撒都是亚伦家族的另外一个家庭，不是以利家庭，代替这个以利的后代做大祭司。所以呢，后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撒都该人，有没有？撒都该人就是撒都的后代，他的子子孙孙接着做祭司，不再是以利的子子孙孙做祭司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后来神用撒都这个家庭代替了以利这个家庭，所以他们不能够做大祭司了，所以他们很可怜，要来求撒都家里的大祭司，求你给我块银子吧，给我块饼吃吧，我呢那个没有东西吃了，因为神已经把他的位分给拿掉了。所以这个就是以利家审判的第四个结果。以利家的后代后来在罗伯那边有一个祭司叫亚希米勒，这个祭司呢接待了逃亡的大卫， 把饼给他吃，把哥利亚的刀给大卫。后来被扫罗知道了，扫罗就派多益这个以东人把罗伯85个穿以弗德的祭司全部杀死灭族。这个就是神审判的意念，他的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最后留下唯一的儿子就是亚比亚他，这个亚比亚他后来唯一一个跑走了，跑到大卫那边去。后来大卫让他做大祭司，但是因为他在所罗门玩的时候呢，他要叛乱，所以呢被所罗门革职，所以祭司的职分后来都归到了以利亚撒的后代沙都的身上。所以呢以利家就被以利亚撒家代替了，沙都代替了。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大概的解经。好，我们看看，哦，对不起，好，我们看看今天的信息。今天的信息第一个，哦，我幻灯片没有做出来，你们青少年记一下。信息的第一个是我们看到以利的亏欠，以利他有什么亏欠的地方。第一个，以利他作为父亲，他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以利年轻甚老迈，但教训儿子却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以利的儿子根本不听他爸爸的话。以利可能是迫于百姓舆论的压力，就随便敷衍一下教育教育他两个儿子。一方面呢太晚了，你现在才说，之前他犯了那么多罪，现在已经成年人了，你说有用了吗？一方面来不及了，另一方面呢他不听以后怎么样，有没有后果啊？没后果。我说孩子你不能撒谎，哎，他撒谎了，最后没后果，他下去知道没关系，我继续撒谎，反正我爸爸也不会打我，也不会管教我。所以呢另一方面呢，他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来惩罚他们。以利呢可能不是主动的去教训儿子，而是听到百姓的议论他才不得已的去教训。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以利是从其他人的耳中听到这个孩子的恶行。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以利他侍奉太忙了，所以呢他与孩子的关系非常的疏远，所以他这里只是二手的资料，听到别人讲他儿子的事情。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以利是一个溺爱的父亲，他没有按照上帝的诫命来管教儿子，所以从小的溺爱使以利失去了做父亲的权威。当这两个儿子长大以后，他们根本就不会听父亲的话。所以这是以利作为父亲他失责的地方。所以圣经上讲，你为何践踏我的祭物，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了，将我名以色列人所献美好的祭物毁弃了。所以神给他的结果是，我曾告诉他必源源降华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坐立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是撒母耳上3:13后面讲到，神借着撒母耳对以利第二次的预言审判。所以第一，以利的亏欠做父亲的失责。第二，以利的亏欠是什么？做大祭司的失责。以利他是大祭司，他同时也是士师，他有至高的权柄，他可以根据旧约的律法把这两个悖逆的儿子处死，因为吃这些脂油是死罪的。但是他执法违法，罪上加罪。会幕门口的妇女也是他管理的，但是他允许容忍他的儿子跟这些妇女发生淫乱的关系。所以这是大祭司以利和他做士师他 亏欠的地方，他失责的地方。以利没有按照神的命令来管教儿子，是众农的罪在他儿子身上日积月累，面对儿子不可饶恕的罪行却又软弱无力，起了包庇犯罪不断作案的那个作用。就好像美国现在有些地方哦，抢劫950块轻罪不需要抓起来，所以警察都懒得抓，抓了没用，抓了又换，抓了又换，像扮家家一样。所以零元购很多啊，随便抢，当着警察的面抢没关系，反正950块以下我不会被抓起来。所以这个就是众农罪恶带来的治安的败坏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以利听了神人的警告，当撒母耳后来又把神的审判预言再说一次以后，以利好像没有为自己而自己儿子的罪有这样的痛悔悔改。以利怎么说啊？3:18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哇，好像以利很顺服神啊，神出于神的，我默然不语。好，这是神凭他的旨意而行。但是如果以利悔改的话，神会不会改变他的心意啊？神会的。约拿去尼尼微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吧？尼尼微人悔改，神就不审判他们了。所以呢，神很爱以利，他给以利很多恩典。我们看到以利是亚伦第四个儿子以他玛的后代，以利家成为神的祭司，并非他在神面前有什么功劳，是因为他这个人非常敬虔吗？神让他做祭司吗？不是的，完全是神的怜悯与赐福，神提拔恩待他们，完全是神的旨意。但是呢，以利却辜负神给他的恩典。我们中国话常说，养不教什么父之过。所以呢，以利好像很爱自己两个儿子，都舍不得管教他，其实是害自己的儿子。箴言23:13那边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父母要管教的。当然我们美国的法律是保护儿童，管教也要有智慧，但是不能不管教。因为以利不管教孩子，不仅给他们一家带来灾难，两个儿子死了，爸爸听到这个噩耗也死了，他的媳妇难产也死了，一天死了四个人。所以他们家带来灾难，还有也给这个民族跟这个国家带来灾难。以利死去以后，以色列失去了最高的领袖大祭司跟士师，约柜也被掳走，两次非利士人的战争死了34000个人。所以这个就是以利他自己犯罪，他纵容他儿子犯罪带来家庭民族国家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是以利他两点亏欠的地方，做父亲跟做大祭司士师以师以公，他都没有尽到责任。好，从以利身，这是我们想到以利的两个亏欠。那从以利身上呢，我有两点反思的地方。好，这两点是反思，上面两点是亏欠，做父亲亏欠，做大祭司亏欠。对不起，那个幻灯片没有哈。好，以利的身上我有什么反思的地方呢？第一个，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我看看经文，好，好，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经文在这里。 我们有没有尊重孩子过于尊重神呢？我们有的父母很看重孩子的学业才艺，如果孩子要考试很忙，是否就可以不去教会参加主日聚会或者团契？或者孩子在礼拜五礼拜天的时候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比赛，我们就不来教会，甚至孩子不来父母什么也不来了。郑立新牧师曾经见证，他小时候读书的时候，他因为考试很忙，就跟妈妈说，妈妈，我能不能明天不去教会敬拜什么，因为我要预备考试。他妈妈其实没有读过很多书啊，他妈妈就用圣经上的话回答他，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后来郑立新牧师知道他妈妈不会再去主日聚会上面跟他儿子妥协，所以他以后不管学业多忙，他连提都不会跟他妈妈提，因为他知道他妈妈不会妥协的，所以他还是照样去聚会去服侍。他有没有比别人孩子学习更差了？他后来也从台湾留学到美国，又在美国的公司里面工作，应该是电脑工作吧，后来奉献做传道人，又去读神学院，他并不比别人的孩子差，是吗？所以呢，这个就是他妈妈给他的一个原则。所以有位牧师比喻说啊，神设计的本来是月亮围绕着地球转，是吗？地球围绕着太阳转。现在呢，我们很多的家庭相反的是什么？地球围绕着月亮转，然后呢，太阳围绕着地球转。这里的比喻是什么？这里的比喻，月亮是我们的孩子，地球是我们父母，太阳是谁啊？是神。孩子应该听父母的，父母应该听神的，而不是反过来，父母听孩子的，神要听父母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常常说孝子孝子，最后变成孝顺儿子的孝子，不是儿子孝顺父母。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尊重神放在第一位，而是尊重孩子超过尊重神。孩子不是我们的弥赛亚，不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所以我们应该带领孩子走在主的道路上，而不是孩子带领我们在世界的道路上走，是吗？所以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说白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让主居首位，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心中谁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神？如果孩子不是我们的中心的话，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中心超过了神？比如说金钱，比如说事业，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有光鲜亮丽的服侍，在一些高位上可以得人的称赞，得人的荣耀。有时候我们也会不喜欢这些幕后的服侍，不喜欢那些卑微的不起眼的。所以我们也是牧者建议，如果刚刚受洗转会籍的这些新的会友啊，先从最小的，先从最低微的，在人看来是最低微的服侍，先来做招待，先来做分差员，做来做清洁的儿童主日学中文班的助手。不是说这些服侍是不重要，而是说你要从最小的做起。不要一下子我们就要哇，我要在高位上，我要做主席，我要带查经这些。因为圣经上也说，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入到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因为你刚刚信主，你生命还不够成熟，你如果一下子坐高位，很容易骄傲，很容易跌倒。所以圣经上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他的劳苦必加增。所以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该放的位置上？如果我们的顺序错了，结果呢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能常常说，如果你把一放在最前面， 后面加上一个零就变成十，两个零一百，三个零一千，一直加进去越来越大。但是如果你把一放在最后面，把零放在一的前面，加一个零 0.1， 加两个零 0.01， 加三个零 0.001， 越来越小。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神。零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所以呢，你有什么是尊重的东西超过尊重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反省。如果我们有这些代替神比神更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因为这些东西不会带给我们满足，只会带给我们愁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然后以利身上呢，我们看到他没有好的属灵的传承。以利作为一个大祭司，他从某种角度他是把他的职位传承给他儿子，但是呢，他这个没有生命的传承。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的，当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一言一行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很多地方我孩子的缺点跟我是一模一样，因为孩子都在看我们做什么，都在看我们说什么，我们一举一动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有一个新婚的妻子，她在感恩节的时候她烤火鸡，然后她就把火鸡切成两半拿去烤，然后后来丈夫就问她，为什么你要把火鸡切成两半拿去烤？因为她说，我妈妈从小我看她都是切成两半拿去烤啊。有一次她见到岳母了，她说，岳母啊，为什么你火鸡要切成两半拿去烤？她岳母怎么回答说，是我的妈妈把火鸡都是切成两半，是外婆做的。后来有一次呢，他见到了外婆，他说，外婆啊，你为什么要把火鸡切成两半？他说，怎么了？你老婆把火鸡切成两半吗？我以前我们家烤炉很小啊，所以火鸡一只放不进去，所以要切成两半烤才能烤得进去啊。但是这个妈妈没有问外婆为什么切成两半，她就学外婆。这个女儿呢，也没问妈妈为什么切成两半，就学妈妈。你看父母的影响力是多么大，有样学样，根本不知道是为什么，就这样学下来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非常小心影响我们的传承是什么，我们把什么传承给我们的孩子。所以温迪这个外卖店快餐店有84年有一个广告，就是 Where's the beef， 牛肉在哪里。他就跟其他的汉堡店啊什么麦当劳竞争嘛，他说，你们没有牛肉，我们有真实的牛肉。就说我们有没有真实的东西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有没有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我们有没有干货给他们，有没有牛肉给他们，还是我们说一套做一套。这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们有没有一边看手机，然后让孩子读圣经，我们自己在看手机。上次上个礼拜天，因为陈经文牧师时间搞错，比较早结束，我就陪着他去买午餐，去买面包啊。我在路上看到我们很多我认识的人，然后陈牧师夸我，秋季啊，整个唐人街你都认识。我说很惭愧，很多都是教会弟兄姊妹，他们要么去上班，要么来买菜，要么来买面包，来买奶茶。所以我觉得我很惭愧，不是很骄傲的事情。我认识很多人是在主日学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我也没有高高在上来论断大家，因为作为我们的父母，包括我自己，我们面对孩子，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会看重孩子的表面，我们孩子的成绩，我们孩子各方面的成就，我们很容易被孩子表面的表现所蒙蔽。现今的世代是充满诱惑的世代，我们养育孩子是要充满挑战的，我们要非常用心的去经营我们跟孩子的关系。 我们常常说啊，孩子年幼的时候就像小树苗啊，你要把它纠正比较容易。等到他长大十岁以后，青少年的时候，你要把它纠正了就很困难，一定要付，那就要付更大的代价。所以呢，我们要跟孩子有这样的关系。孩子现在可以不需要我们，他们可以去 Google 上去 AI 上去找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但是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去塑造我们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多少的孩子上大学以后，华人教会 80% 不再去教会。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有大部分的孩子还留在我们教会，还在费城附近读大学。但是这是神的恩典，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大意了，我们更加要努力的去经营。华神牧刊的第二期2024年7月份，他说台湾从2017年到2022年之间，儿童主日学聚会的人数每一个年级流失是 53.3%。 上次郑牧师好像也有讲过，每一个年级主日学一年降 53， 一年降 53， 甚至有些教会没什么孩子，就没有儿童主日学。这是对我们每一个父母的挑战。以利他有没有把传承给他的孩子？圣经上很多失败的例子，撒母耳、大卫，他们这么近前都没有把孩子带好。那我们这些普通的基督徒，我们更加要警醒。所以这次12月底的华人拆船大会，戴季中牧师也是其中一个讲的，他就是戴德生一代一代五六代这样传承下来，一直的在中国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传承不一定要有血缘的关系。圣经上摩西传给约书亚是很好的榜样，以利亚传给以利沙是很好的榜样，保罗传给提摩太、提多也是很好的榜样。所以昨天大学城20周年庆典的时候，王琴牧师分享他希望他有一天70岁退休的时候，别人也是这样评价他，像他评价梁中杰牧师一样，最重要的看到梁中杰牧师身上的品格，而不是他做事情有多少的能力。好，最后分享的是，其实当器皿不对的时候，神就会兴起其他的器皿。我们不要觉得我不服侍了，你们对我这么多要求，我那个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又说我这个不好那我不好，我不做了。不做，神的教会会不会停下来？不会。神的旨意会不会停下来？不会。神会兴起合腾心意的人来代替我们，但是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福气。就像以斯帖，他如果闭口不言，他与他父家必灭亡，神仍然从其他地方拯救以色列民族。所以我们不要抱怨，我们在神面前从小事上忠心。我们如何的能够从以利的家学习到功课，如何的我们把我们的下一代给传承下去。以利家不敬畏神，不忠心，神兴起撒母耳，神兴起撒都代替他成为忠心的祭司，以利家却失去了在神在他生命中美好的旨意，美好的计划。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以利他两个儿子的罪以及他自己的罪上学习到功课，也让我们能够反省以利他作为父亲，他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作为大祭司跟士师，他没有尽到这些领袖的责任。主啊，我们也在这里面反省，我们有没有尊重孩子过于尊重神，还是我们以其他东西代替耶和华？当我们不忠心的时候，你就兴起其他忠心的器皿，因为你看着我们有对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有对的服事。你看着我们的所事，而不只是我们所做。主啊，求主怜悯我们，关照我们，让我们父母谦卑悔改，让我们领袖也能够谦卑悔改，让我们的信仰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谢谢主 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今天是圣餐的主日。